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在农历年的年初，我们可以一起集合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上帝。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领受神的恩惠，正如圣经所说，祂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每一年当我们度过新一年的时候，都会想回神在我们生命的恩惠。我们在年初一的时候，我们特别都彼此祝贺，在羊年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常在主的羊圈当中，我都这样来祝福大家，大家可以在新一年里面安卧主羊圈，出入得草吃。我们常常领受祂给我们生命的恩惠，因为祂是施恩的上帝。我们今天一起思想回圣经的说话，我们都很愿意来到去领受神给我们的真道，来到跟随主。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到祈祷，我们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确是那位施恩的恩主。主啊，你以恩典好像盾牌四面环绕我们，让我们常常领受你的保守。你又乐意来到去赦免人的罪，乐意赐下更新和平安。主在今天这个世代，主啊，你应许我们，你要将你的平安赐下，是世界不能够赐，亦都不能够夺去，因为你将你自己的平安存在我们的心中。主，如今我们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来到去祷告你，我们去敬拜你，承认你是生命的主宰，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主，藉着你自己的恩言，常常引导我们去跟随你，不要让我们与你之间有什么的罪来到阻隔住，让我们因为你，我们就好像真是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面，常常领受你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可以结出美善的果子，进入你给我们荣耀的生命。主，如今仰望你再次赐下你的恩言，引导我们的心思，我们等候祈祷，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请大家再见翻开圣经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大家读的时候会留意到圣经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也都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审判。但是当人在面对主的再来，面对审判之前，圣经就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有两个很重要的操练，两个的很重要的追求。第一就是忍耐，第二是祈祷。因此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以忍耐和祷告去等候主的再来，就是一个最合宜最重要的选择。在圣经开始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提到忍耐的真理，后面就提到关于祈祷的真理。当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圣经里面不断勉励我们，你们去祷告我，你们寻求我。大家或者会记得我们早排曾经在金句上面列出来大家一起背诵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神就透过先知呼吁我们，他说你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是上帝不断地勉励我们要去寻求祂，呼求祂。或者我们可以说，神赐给人最大的最大的恩惠，就是人可以向神祈祷。人可以向神祈祷，人知道向神祷告的时候，就领受神要赐的恩惠。神不会来到勉强我们，逼我们要祂的恩惠，但当人的心愿意谦卑寻求的时候，神就乐意赐下各样的恩惠。相对来讲，当基督徒如果不去祈祷，是人生里面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神要赐给人的各样的恩惠。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说你们要去祷告我，你们要寻求我。所以我们先看圣经前面的时候，你发觉圣经讲到祷告之前，他就先告诉我们知道你们要忍耐。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圣经提到就是当时基督徒面对着一些的迫害， 面对住一啲嘅排斥。但系跟住圣经第七节就话，所以你哋要应当忍耐，直到主来，要等候，等候主自己嘅临在。然后第八节就话，你哋应当忍耐，坚定自己嘅心，要坚定自己，唔好离开神，唔好因为灰心，或者因为想避免一啲嘅伤害，或者避开一啲嘅困难，所以就远离神。圣话唔好咁样，要坚定自己嘅心。然后跟住第九节，圣就话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啦。喺基督徒之间，有啲时候会出现一啲嘅互相抱怨嘅情况，圣就话要小心，唔好抱怨，免得你哋受审判。正如主耶稣所讲，你用咩量器量俾别人，神会用翻你嘅量器量给你。你用咩标准嚟到去批评别人，上帝会用翻同样嘅标准嚟到去评价你。因此圣经话小心，唔好嚟到去抱怨，以致你受到审判。一路讲紧要忍耐住苦难，忍耐住呢啲嘅可能喺甚至信徒之间嘅受嘅一啲嘅伤害，但系要坚定自己。然后跟住圣经就开始讲到祈祷啦。大家睇第十三节，你哋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就应该歌颂。如果面对住一啲嘅苦难，正所提及嘅可能系一啲关于身体嘅一啲嘅病患，又或者可能系因为某一啲嘅缘故受到啲恶人嘅伤害，受到一啲可能唔公义嘅对待。好多嘅唔同嘅苦难当中，显好简单，但系直接讲应该祈祷。喺苦难嘅时候应该祈祷，因为苦难容易叫我哋埋怨神，容易叫我哋会心里面有一种嘅对神嘅不满，点解你俾我发生啲事情？有啲时候系一种嘅好大嘅忧虑，或者一种嘅急躁里面，个心就会对神产生一啲嘅怨愤。你都唔帮我嘅，你都唔听我祈祷嘅，可能因此会寻找其他嘅帮助。喺苦难里面，有啲时候会容易去埋怨神，亦都忘记咗神嘅应许，话俾我哋知道，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上帝嘅应许喺嗰时候容易会去忘记，所以圣经就直接讲，呢啲受苦嘅时候要记得祈祷。因为祈祷都唔系开始嘅时候祈祷，大家都会有经历，有啲事情突然间发生，开始的时候都会捉住神，神啊，你快啲帮我，俾我能够可以康复。但是有些时候发现好像神没有立时应允，他心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的不顺，一些的埋怨，以致不再去祷告神。在苦难的时候要去祷告，不单是一时间的祷告，而是继续地来到向神，来到去寻求，坚定住地来到信靠他。而圣就说，不单在苦难当中，就算你心情愉快，圣就讲到另一种情况，在心情愉快，如果和合本所讲到的你喜乐的时候，或者你经历一些的成功，赚到一些钱，生活几丰裕，又或者感觉神都给你很多很多生活的平安，在那个时候圣就说你要去歌颂，去赞美上帝，不以为是自己得来的成就，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避免自己来到心里面骄傲自恃，更加知道去歌颂上帝，知道是神所赐的，因此将那个感谢献呈返给他。因此无论是苦难当中喜乐当中，个心仍然转返向神。我好欢喜有时间中睇下啲指南针，而家手机都有指南针，有时睇睇啊方向咁。但指南针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撞击佢，可能佢嗰支针有时会有啲嘅摆动，但係平定返嘅时候呢，支针总係指向南北。无论係顺利嘅时间、平稳嘅时间，或者受到撞击嘅时间，个心仍然转返向神。 仍然是仰望住主耶稣，仍然是祈祷，仍然是歌颂。我记得当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大家记得他在腓立比书所说，其实他面对着很大的压力，但是当时保罗很清楚地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是富足，或是饥饿，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得了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呢？他跟着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一个人当他懂得去转返向神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处境，他都可以得着力量去面对。你发觉一个未认识神的人，很自然就会是被环境影响。环境顺利，个心很快乐；环境有困难，个心很低沉。因此个人的信心会受环境转变而转变。但是属神的人知道，在神的掌权和在他慈爱里面，他仍然可以在各个的处境里面，仍然内心可以安稳。个关键是他会祷告，他会知道转返向神。所以圣经就说，无论在什么处境受苦的时候，他要祷告，心情愉快的时候去歌颂神，去转向神，去感谢他。因此这正是你和我一种面对不同处境的秘诀：困难、祷告、喜乐，就去感恩。然后圣经就再讲第十四节，你再看，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不单单自己祈祷，也都邀请别人，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邀请长老来到为自己祷告。圣经提到遇到一些很重的病，这里言下之意是其实讲一些很特别的困难的时间。因为邀请长老来自己所在，也都意味着可能他是病到个地步不可以离开张床，未必可以去到殿当中，去到教会里面去邀请长老为自己祈祷。但是邀请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不是靠着自己，所以你发觉先讲，他们是奉主的名。第二，用油抹他。奉主的名也都意味着不是哪一个的权威，哪一个的好像有特别的能力，而是靠着主，奉主的名来到去为自己的病来到寻求医治。用油抹他，有些人都知道教会有些时候会在祈祷会之后安排有牧者为弟兄姊妹抹油祈祷。有人会问，咦，那些什么油来的？有没有得买的？是不是经过某种制剂可以灵验一点的？当然重点不在一些油上面，油是象征着圣灵自己的工作，是神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生命的更新和医治，赐下平安。因此在抹油的时候也都给我们提醒，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心里面全心的仰望神自己的恩惠，上帝的工作。然后圣经就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这里所讲的信心不一定是说某些大的信心或者小的信心。因为你记得圣经所讲到，就算是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都可以移山。重要的是那个祷告是真实的祈祷。带着信心的祷告也都意味着，就算面对着很重的病，面对着很严重的困难，仍然知道这位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仍然会向神祈祷，那个是信心。仍然相信我可以寻求这位神给我的能力和帮助，在其中来到向神祷告，那个是信心。当然不是所有的信心的祷告神就一定的医治，这个仍然是要按神自己的主权，上帝有祂最高的主权来到去安排不同的事情。 但是这样讲法，明白神的主权，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或者就会减少了祷告的那种恳切恳切的心。我想大家会一定记得，当主耶稣他面对着一个瘫子，这位瘫子有四位朋友将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怎样带到耶稣面前？拆开个屋顶，虽然很多的困难在眼前阻碍着他们，但他们有一个信念，只要将瘫子朋友带到耶稣面前，他一定得帮助。因此你发觉圣经描述着大家都熟悉的故事，他们拆屋顶，然后将那个病人垂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想象其实过程里面有很多艰难的过程，但是他们心里面只是想一件事情，到耶稣面前就必得恩惠。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想神的主权如何，他们仍然是很愿意恳切的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当主耶稣见到这个瘫子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圣经怎样说？圣经就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那种信心是可以看见的，见到他们这四个人的信心，同时当然这个信心都包括这个瘫子，他愿意被人带他到耶稣的面前，而因此主耶稣就赦免他的罪，然后医治他的疾病。在圣经里面，你看回刚才第五章的第十五节讲，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请提到某一些病患可以是出于罪的缘故，当然圣经不是说所有病患都是出于罪，但圣经也提及有一些病患是罪引致。很多大家会想象到很多内心里面的状况影响身体的状况，但圣经就说当人这样来到寻求的时候，神在医治之余也都赦免人的罪，也都带给人有生命的平安。我们再看圣经再进一步去讲，不单止是自己的祈祷，更加是那个代祷的重要和那种很宝贵的果效。大家看第十六节，不如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第十六节。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二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先提到不单止是我们记得回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寻求，同时提到我们要寻求别人的代求，彼此的代求所能够发挥的属灵的能力是极大的。先提到彼此认罪，我就想翻一件事情，我记得曾经看到一些很早期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一种复兴的状况，在差不多100多年前义和团之乱，大家知道历史里面所提及，在当时在东北的地方有很大的复兴，其中的复兴包括了就一位叫做古约翰的宣教士 Jonathan Goforth， 他的传记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见到神的工作。他讲述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好几天的一种复兴的聚会，在聚会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他们会公开地认罪，他们会起身是坦然地跟他的弟兄姊妹讲述自己曾经有的罪，过去隐藏现在讲述出来。其中一位的传道人他就起身就大声地讲，他说 我知道自己得罪神，但是一直不能够胜过，因为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一大群的这些的人士在我离开家园去到外面传道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屋企，将我爸爸妈妈我妻子我仔女全部杀了，还有放火烧了我的屋。他说当我回到你的时候，他说我的眼泪欲哭无泪，只是见到一片的灰烬。 在那個時候他的心裡面產生一個很強的仇恨。他有一個朋友是他很好的朋友，見到這樣的情況就主動地自己去做一件事，因為他後來找到一殺人的人的首領，就走到他家殺了他，他要為自己的兄弟報仇。當他想殺埋他兩個兒子的時候，發覺兩個兒子被人是收藏了，所以他殺不到兩個兒子。回到你跟他說，我已經幫你報仇，不過未報完，你要找辦法找出那兩個兒子來通知我，我就會去殺埋他兩個。這個傳道人一段長時間繼續做他的傳道工作，但是他的心裡面還是繼續來到留意那兩個兒子在哪裡。最終他找到那兩個兒子，然後他很大的掙扎，他會通知一個朋友叫他幫他殺埋那兩個。在那段時間他裡面很大的掙扎，他來到聚會裡面聽到神給他的很大的提醒和責備，他就公開說，他說各位弟兄姊妹，我好苦，我睡不到吃不到，我放不低那種的仇恨，但是今天神告訴我們知道，如果你不願意去寬恕你的仇敵，我都不會寬恕你的罪。然後一位的弟兄他就說，他說各位弟兄姊妹，我好苦，請你們為我祈禱。然後在那個時候，在聚會裡面有很多弟兄姊妹輪流起身，他們帶著很大的熱誠一直為他們的一位的傳道者祈禱。一路祈祷的时候，一位传道者就表示，我感谢神，神给我的勉励，我乐意宽恕仇敌，也都求神赦免我的罪。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群体他们都一起经历神给他们生命的一种的复苏。当我想翻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翻圣经所讲，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这种医治当然不单止讲紧身体的医治，也讲紧心灵的医治，讲紧整个生命在神面前领受人神给人的复苏。圣经就很清楚地应许这个的神自己的工作。圣经说二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当然所讲的二人不单单讲那些长老，而是讲紧这一群人，因为彼此认罪，都领受神给他们的医治和赦罪，成为了一个合一的和谐的群体，一个彼此同心的群体，因此他们会很诚恳的、很热切地互相代求。这个代求的能力就在他们中间大大地彰显出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香港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个人主义。最多时候听到一些在英语背景 的少年或者儿童讲一句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听到，你估不估到我想讲什么？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关你事的。每个人都说我自己会为自己负责，但是不知道自己很多自己的限制和不足，而不懂得来到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的代求，然后得到医治。人的心除非他真的谦卑自己，正如刚才所说，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可以公开地来到向弟兄姊妹承认自己的错失。一个很大的心灵的谦卑，他才能够如此地来到去坦然地面对自己。但是在那个认罪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互相地来到去认罪，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需要，在过程中神要给我们经历他的医治和宽恕，而领受神给人的恩惠。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先就继续来到去描述紧这种情况。不要以为只是那些很伟大的人物他们先可以这样祷告，所以圣经就说过，就算好像以利亚这样，你再看下去， 以利亚是与我们的性情相同的人。先特别强调，好似好伟大嘅先知，但系佢哋都好似我哋一样嘅性情。你记得以利亚曾经想自杀吗？唔系啩？咁大伟大先知点会自杀啊？咁，先就系讲佢系求死。佢有佢嘅好多情绪，好多嘅软弱，好多个人嘅一种嘅不足。但系就算系咁样嘅一个人，但系当佢喺神面前恳切祈求嘅时候，神仍然要为佢成全。当圣经讲到我哋要彼此认罪嘅时候，你记得我哋今个月嘅金句，你哋要警醒祷告，为众圣徒祈求，为你嘅弟兄、你身边嘅姊妹，你都去恳切嘅代求。圣提话要警醒，留意为佢哋去恳求。神听人恳切嘅代祷，成就奇妙嘅事情，正如为以利亚成全嘅事一样。而圣经再接续讲，就算有人会离开，喺十九节继续讲：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了真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呢度所讲及让佢回转，当然系一种嘅劝告帮助，但系同时喺整个经文嘅上下文睇得出，系一个好重要嘅祷告嘅寻求。你都为自己嘅弟兄姊妹，你都寻求祷告，以至能够蒙恩。大家有啲弟兄姊妹可能会留意到最近一个嘅一个基督教嘅调查报告，登喺一啲基督教嘅刊物上面提到，就系喺基督徒当中，当你今日翻嚟教会崇拜嘅时候，你知道如果唔系神一路保守你，你可以系其中一个离开神嘅人。这个调查发现，一年之内香港参与崇拜的基督徒当中有 7.2% 就一年之后不再回教会，而另外有 5.6% 100个有5、6个已经在一年之后公开讲我不信耶稣了。这些数字是令人 很惊讶，也都很担忧。人会有些时候在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试探里面是被偏离，圣经所讲一个欺骗离开了真道，但是有人为他祈祷带领他回头。你们应该知道，那些罪人从祈祷上转回的，就会拯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当然不是我们拯救他，是见到神的恩惠能力再次将他带回到主的面前，也都主会遮盖许多的罪，不让罪再继续的透过这件事情蔓延开去，延伸到很多其他的人。因此请呼吁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代求，以致他们可以离开罪，领受神的恩惠，也都不至于跌入在死亡的陷阱里面。大家会记得，如果有印象，我曾经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嘅弟兄嘅故事。好简单讲，呢位弟兄佢有份爱情，佢离开咗神，但系佢有一群好相熟佢嘅弟兄。呢群弟兄见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好为佢挂心，所以有个晚上佢哋大家约埋一齐，几个人就一齐集中为呢位嘅弟兄祈祷。佢一路祈祷，好挂心佢，一路为佢嘅事情祈祷。祈祷之后大概夜晚都十点几，他们就说不如今晚上去找他。可能他们都是比较相熟的，所以可以这么夜走上去找他。打马上去，我们想找你谈下偈啊，可不可以上来啊，上来啦。成班弟兄就涌上他的家，一路跟他谈偈，关心他，又劝告他，你这样不行，你得罪你的太太，你得罪神，自己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一路跟他讲。因为弟兄后来改变了，他后来讲见证，他说那晚其实他们讲些什么我大概都不太记得，但我最记得就是他们跟我谈到夜晚四点钟， 一路同佢讲，佢感觉到呢位第一班弟兄好关心佢，好肉痛佢嘅情况，因为佢哋嘅爱，佢哋嘅心，呢位弟兄嘅心里面，心里一种嘅省察，然后佢就决心嚟到去离开神喜悦嘅事情。的确，呢位弟兄后来重新嘅建立翻佢嘅家庭嘅关系，喺神面前再一次蒙受人神嘅恩惠。在祷告里面，你都去帮助别人，让他离开罪，同样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的勉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先讲到我们要祷告。你和我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的事情，特别香港的生活，你都去充塞住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要祈祷，但很多时候会容易会疏忽了。但是那些试探不会因为你疏忽而减少的，周围的试探仍然会继续的出现。因此你和我，我们靠着神立定着决心，常常祷告，也都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代求，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坚定站稳，我们可以直至到见到主的再来。求神将这个祷告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大家安静一两分钟，自己来到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赦罪之恩。主啊，你何等渴望我们远离黑暗，我们的心一路坚定地跟随你。主啊，你是会再回来，按我们地上所行所作的事情来到审判。但是主啊，你的慈爱原是向审判跨城，你不断地去感动我们的心，向你祷告寻求，以致我们能够转离恶行，转离得罪你的事情，能够一路的行在你自己光明的路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单单有一种的表面的关系，我们靠着你都真的知道怎样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恳切的代求，以致我们都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恩惠，欢喜快乐同走在天路上面。主啊，求你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不断经历你给我们生命的复苏和更新。主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圣名求，阿门。